这回国之后，宋尚杰刻意号召青年献身，做时代不可缺少的主的工人，愿意任劳吃苦，牧养群羊。在江阴，果然有200名左右学生应征。镇江因为航空演习、晚会、到会的人不多，而到的人大多是之前蒙恩的青年，其中有不少实践承诺去读神学。韩爱光姊妹还远赴云南去做开荒工作。宋尚杰路过南京，看到布道团在曹万山团长领导之下非常活跃，宋尚杰衷心欣慰。曹弟兄在铁道部任职，他便有遇道故事集，常常率领职员沿街布道。每个主日午后4点，一定集合各队在贵格公会礼拜堂报告工作概况，彼此勉励，同心带祷。每隔一周一定到一所教堂开4个晚上的布道会，先有一些弟兄在教堂附近路上吹奏铜乐吸引听众，其他团员分发单张或是做招待，在开会的时候传福音、做见证、教唱诗，各尽其能，各显其才。团员林新年弟兄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贾玉明牧师所办的灵修学院受造就，抗战期间在金井殉职。金陵女神学院有不少宋尚杰所结的果子，宋尚杰就对他们讲说马太福音第9章，交通道如何做主，何用的工人，同时唱短歌，伤心四面，困苦流离，如羊群无牧人一样。这些学生好像面对困苦流离的景象，巴不得马上去抢救灵魂。有天下午，有几位神学生就请假跟宋尚杰到芜湖去。宋尚杰曾在1930年到过芜湖，这回是5间教会联合在梅伊美会的2街礼拜堂聚会。到会的以学生居多，大约400-500人蒙恩。会后金陵女神学院的蔡医生等仍然要跟着宋尚杰同往张村。宋尚杰以张村是一个小地方，招待不便为理由婉拒他们邀请，他们才回学院上课。其实宋尚杰怕女生同行，因为有诸多不便，他心里所向往的是一位像提摩太一样的青年男童工，可是一直也没找到。张村虽然是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而且这时候正是严冬，又因为匪患在夜间不便聚会，只好在黎明的时候鸣锣召集村众，结果竟然有1000人坐满了临时支搭的帐篷。后来送行的时候，那些蒙恩的人竟然一路送了2-3里。在天津的时候，天气冷，人们的心似乎也冷，聚会大多裹足不前。北平的布道团有王明道照料，所以能保守纯正的信仰，不像天津任何人都请上讲台，以至于信仰错离，意见分歧。徐州有个姊妹祷告了3年，如今蒙神应允。宋尚杰到那个地方工作10天，因为会场狭小，特别发售廉价的小金章，略加限制，同时用来识别，结果一共卖了700多枚，一天聚会3次，座无虚席。这后来又一路经过了泰州、宣城、藤县，到了江苏六合，时间是3月份，那个地方信徒少，所以到会的大多是不识字的老妇人，他们都非常穷困，中年积蓄不过半元，在开会7天期内天天认罪。 两三百名光明女中跟异志男中的学生都来听到，其中教牧的子女听到之后几乎全体奉献。宋尚杰返回上海，在木耳堂聚会八天，对布道团的团员讲道16次。石兴我担任翻译员，曾经有2次因为翻译稍微慢了一些或是有些错误而被宋尚杰命令下台，这是其他的翻译者常常遇到的对待，其实也不足为奇。石兴我他自己叙述说，宋尚杰讲道的时候生动有力，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听得聚精会神，使他觉得讲者有从上面而来的非常能力，这种能力正是推动听众上前认罪的力量。宋尚杰在厦门过复活节，那时候全厦门教会已经着手准备全国基督徒查经会，同时拨出经费津贴北方100多名代表的食宿。从此宋尚杰到处招人报名出席，希望能造就更多信徒。这个时候台北的长老会请宋尚杰到台湾讲道，日本人统治台湾向来严厉，虽有人就劝阻宋尚杰不要前来，可是宋尚杰决定一定要去，只是非常小心，他只带简单的行李，不带十字架还有日记簿等等，避免嫌疑。4月15号宋尚杰就连同王宗仁、王宗成两位弟兄同行，一到台北就前往见总督，总督派了一些警察保护，还来不及休息他们就开始正道。附近各教会闻风而来，聚会的有1000多人。聚会的时候警察在现场环视，认罪的人不免有所顾忌，但是因为圣灵催促，很多人愿意上前，而且很多是教会领袖，像是教牧长职等等。这位病人祷告原先也静止，但是主的恩典和能力就像洪流泛滥，无法遏制。有一回宋尚杰请4个人上台来做活标本，在胸前画一个心，表明他的罪，同时使他们知道唯有救主宝血能把这些罪给涂抹遮蔽跟洁净。不料其中一个人他胸前本来有一个瘤，做了活标本之后居然痊愈了。又有一个人在会中哀嚎，宋尚杰为他按手之后也立刻好了。日本警方知道情形，监视的就越加严密，每一次聚会都有速记，这信件也要检查。有一次宋尚杰往20几里之外的硫磺池洗澡，这日本警方也派了2人乘坐特别汽车奉陪。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宋尚杰仍然为841人祈祷，组织了130多队的布道队。不过这些布道队不许在户外公开宣讲，只能进入家庭做个别谈道。日本当局生怕知识分子寻求真理，所以虽然再三申请，只给一次机会向一所学校师生正道。星期六有70-80名学生跑来聚会，据说后来都被开除，校长也被革职。这所学校从此以后改由政府接办。宋尚杰到了台中，许多在台北的人也纷纷随往，结果听众多了1倍。聚会中途忽然下雨，布棚下听到的2000多人不得不挤在只有700-800席位的礼拜堂里，大家一起祈祷祈求听雨，第二天果然不下雨了。为了避免警方干涉， 宋尚杰特别嘱咐病人把姓名跟病况写下来，省却抹油，只有祷告。结果蒙医治的人仍然在会场欢呼哈利路亚。宋尚杰急忙阻止，幸好在台中的监视比台北略微松懈，没有受到干涉。宋尚杰最后为1484人祈祷。在台中听到的又随着宋尚杰前往台南，以至于听众也是多了一倍，大约有4000-5000人聚集在棚内。台南当局也派了一名代表到车站欢迎，把宋尚杰视为日本的宗教家鹤川丰年，也因此监视也就放松了，学生也可以在下课之后聚会。教会要求政府准许宋尚杰为病人祈祷，政府准了，可是主的灵却不准，所以没有抹油按手祷告的事，但是听众仍然越来越多。附近大约100多个堂会各派20-30人，合计有2000-3000人。在台南50000信徒当中，前来听到的就有1/5。宋尚杰为3146人的灵性祈求，组织布道队600队，奉献做传道的有600多人。台湾之行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宋尚杰讲道的时候，他泛指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就骂说：
该死，假冒为善。
恰好这个时候他指着教会的一位郭长老，这个长老知道宋尚杰并不认识他，他想可能是牧师跟宋尚杰打了报告。第二天晚上他就坐在另外一个角落，不料宋尚杰又指他说：
该死，假冒为善。
这位犯有隐藏罪恶的长老心里面想，一定是牧师揭发他了，于是他就再也不来聚会，同时也禁止他妻子去聚会，另外他还决心要杀死牧师。有一天他叫他的妻子邀请那位牧师到家里，牧师一到，郭长老就抽出利刀使劲的劈去，但是当时因为牧师跪下祷告就避过了，这刀锋砍在墙上断为两半。长老顿时觉悟自己罪大恶极，于是也跪了下来痛哭认罪。他后来得到赦免，成为热心爱主的工人。接下来宋尚杰就经过汕头抵达中山，在村镇聚会，城里头饥渴慕义的信徒不顾教会领袖的阻挡，每一天远行赴会，甚至有盲人冒雨前往，滑倒了爬起来再走。台山之行是几位女信徒发动邀请宋尚杰前往的，教会领袖们大为反对，说
不要听宋疯子胡言胡语，
但是阻挡无效。那时候胡汉民刚刚过世，牧师把他遗像挂在会堂里要会众肃立致哀，幸好有罗医生急忙上台取下遗像，领着会众为国祈祷。接下来宋尚杰又到了佛山长老会、寻道会以及神照会讲道，再转往广州聚会10天，最后折回香港，在浸信会里聚会10天。在这些地方讲道的时候，宋尚杰都竭力劝人前往厦门参加查经会。1936年7月10号，筹备已久的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如期在厦门开幕了，正式报名参加的一共有1600多人，加上从鼓浪屿厦门前来登记的不下2000人。这个聚会是聚国内外的教会精英于一堂，是空前未有的盛会。宋尚杰每天讲经2次， 上午七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七点到十点半。这会期很长，而且正值酷热的夏天，但是听众听得毫无倦怠。从创世纪一直查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从未间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查经会，既不是布道，也不是奋兴。后来宋尚杰一个月当中的讲章都被记录下来，集成专书，在厦门出版，书名就叫做《宋尚杰博士讲经集》。主的确祝福这个聚会，一面主预备了鼓浪屿的三一堂作为会场，而原来盛传粤军跟中央军开火，又扬言中日战事随时有爆发可能，但是这个会期什么风声都平息，谣言也消弭了。主亲自带领他们平安地度过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宋尚杰把证书派给未曾缺席的972人，他对全体团员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跟你们同在30天，现在的工作算是结束了。我在神和人面前坦然无愧，因为神要我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本来担心怕讲的人翻译的人身体力量不够用，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够依旧站在台上跟你们见面。在一个月当中，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使我们得以将全本圣经一卷一卷地查下去。而今而后，这本圣经算是你们的书了，现在要你们带回去。我不过是送给你们一把钥匙，你们回去还要自己研究，里面有许多宝贝等候你们自己去开发。但愿神重用你们作为末世的精兵，这是这一次查经会最大的目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但是我有一天活在世上，我总得尽我一天的责任，把神所交托我的话分送给你们，然后在离世的时候得以安然见主。这30天，我常常战战兢兢地在神面前，为要把神的话按正义传扬出来。现在我的责任完成了，从此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地方去了。我只能常常为你们祷告，盼望这一次工作能收很大的效果，流泪撒种的能够得着快乐的收获。我总相信神一定不会使这次聚会落空。虽然有人攻击毁谤，可是我只觉得在神和人之前我无愧。我只是拼命地传福音，不贪取一块钱。同时在这个月我好像被困在监狱里，好多人要见我，我不能够好好接待你们，实在抱歉。但是这是出乎不得已的，因为我每一天都要预备分给大家的灵粮，忙得不可开交。有的时候接到许多信，我也完全没有时间拆开，要等在船上才能够一一翻看。此后我还要求神祝福你们，巴不得你们回去到各地方鼓励查经。你们白白得来的恩赐也要白白地施舍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散会以后有好多人要回到南洋，巴不得神重用你们作为南洋一带的灯台。有好多人要回到台湾，巴不得神重用你们作为台湾的灯台。还有华北、华中等地方的代表，也求神与你们同在。至于广东、香港等地的代表， 我知道你们要比别人多吃苦，但愿神帮助你们打得胜的仗。